我们怎么样在新年里面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按照这个意象去活出我们的圣洁的生命来，去荣耀神。那我就祷告神说，这一周我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信息呢？那我想，那我们要活出新的生命，必须有新生命的样式，必须要经历重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约翰福音三章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什么是重生，如何才能重生。让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舍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但最终在污秽中的人。主啊，你愿意让我们见你的国，进你的国，要进入你的国就要经历重生，因为只有经历重生我们才能活出新生的样式。主啊，今天我们就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求你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求你膏抹孩子，你洁净，你膏抹你自己来宣讲你的话语，你开启我们的心，你开启我们的灵，你的灵来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先一起看经文。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格底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人同在，无人能行。好，这个人呢叫尼格底姆。尼格底姆在希腊原文中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翻译成英文是 conqueror 或 victor， 就是征服者、胜利者。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呢，法利赛人他们是熟读圣经的，而且呢他们恪守律法，是吧？他们呢虽然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就是说他不是祭司他也不是宗教领袖，但是却被人奉为宗教的楷模。那么民间人们就认为他们是道德非常高尚的，而且呢是这个遵守律法遵守得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对他们的认可度非常高。那这个人呢，同时他是什么？犹太人的官。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呢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所以呢就相当于现在的香港自治区有自治权。那么犹太人的官，可见他的在政治地位上还是很高的。那这个人呢，后面呢耶稣称他为是犹太人的先生，这说明他怎么样啊，真的是熟读圣经了，对吧？所以说他可以说，我们说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神学大家。所以你看他方方面面都很能，而且后面呢有他去为耶稣送葬的时候，他带去了100斤的什么沉香和墨药。我们知道沉香、墨药和黄金是那三博士去朝见耶稣的时候用的，那个沉香和墨药就等同于黄金一样，100斤呢、这个人非常的富有，对吧？那你看这个人是什么？有权有势，财产丰富，高学历，高智商，然后呢还有名望，还道德模范，然后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杰出人物，是吧？名副其实的佼佼者。所以尼格底姆佼佼者，方方面面都是佼佼者。那么他为何夜里来见耶稣呢？这么一个 德高望重的人。而且刚才我们看那个图片的时候，大家注意没注意尼哥底母有多大岁数了啊？可能是60-70岁了。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时候多大呀？30岁。那么三十岁，那么你看尼哥底母这么德高望重的人，这么大年纪，哎，跑来看耶稣。他是，别忘了他是法利赛人，当时法利赛人对耶稣是什么态度啊？横加指责，对不对啊？那到处都找事儿的。而且呢，耶稣呢也批判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伪善者，对吧？明明是敌对势力，他为什么来看耶稣？你看他其实也很谨慎的，他不是光天化日来的，他夜里来的，对吧？但是他为什么来看耶稣呢？他心里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啊？你看他怎么说的，拉比，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样啊，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做的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个人看见什么了？看见耶稣行的神迹。那他也承认其他人都行不出来。那这些神迹表明什么呢？表明耶稣有神同在，所以他来了。他来了他要做什么呀？他叫他拉比。拉比什么意思啊？老师。他叫耶稣老师，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想，你看我什么都有了，可是就跟神那儿还缺点什么。那他想在属灵上面有一个得着。啊，大家都知道旧约里面有什么？有以利亚，先知以利亚。那么他还有一个徒弟是谁呀？以利沙，在那里面还有很多的人是做给先知做门徒的。所以这个人你看他头脑非常清醒，虽然其他的法利赛人都说耶稣不好，可是他看到了，哦，耶稣有神同在啊，那我要能跟他学点什么，这个是不错的。所以你看他带着这样的目的他来找耶稣，对吧？那我们看看这个人，你看到了没有？这个人有一些很好的地方。其他的法利赛人，耶稣说他们什么自以为意，对吧？说他们骄傲。你看这个人骄不骄傲？这个人很谦卑的啊，70多岁来跟一个30岁的名不见经传的人来求教，这本身看到了他的谦卑。而且呢他也头脑很清醒。你看其他的法利赛人都在那儿跟耶稣在那儿对着干，可是他没有人云亦云，对吧？但是他心中最最深的目的他是什么？他不想声张，不想跟其他的法利赛人对着干，所以他夜里来啊，非常非常精明的一个人啊。然后呢，但是他心里最终的目的他还是想什么？我什么都有了，还差这一点儿，我一定要把它补上。所以他想的是完善自我，更上一层楼，是不是佼佼者的本质？对，完美主义者一定要渴求。 OK， 那耶稣怎么应对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耶稣他知道，哦，你想在属灵上有所进展吗？你还想增加你的荣耀吗？我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啊，就不可能，连见神的国你都见不到。这样的话对尼哥尼姆来说是什么呀？当头一棒啊。哇，我都70了，我努力了一辈子，难道都没用了？真的是这么残酷吗？所以他就说了，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啊，这个实在是天大的坏消息对他来说。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吹着，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重生的这个重字，在希腊原文当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呢 again， 就是重新再来，那么重生就是 born again， 重新生出来。还有一个含义呢，就是什么，是 from above， 从上头生。重生是从上头生，耶稣说什么，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重生不是重新进母腹，而是完完全全圣灵的工作，上帝的工作，要从上头生出来。那他接着解释说什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换句话说，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没有圣灵，人就在属天的事上没有丝毫的成就。不管你怎么努力，不管你怎样的恪守律法，做各样的宗教仪式，禁食祷告也好，斋戒也好，你努力行善也好，独善其身也好，最后呢都没有意义。那么这个其实呢就把各个宗教全都打退了，各样的宗教都是在努力行善，都是要恪守一定的规程，可是这些都没有用。那我们就可以打一个比方，比方说猪，猪的性情，猪喜欢在泥里打滚，猪是什么都吃的杂食动物。但是你说你要一些清规戒律，你让那个猪变成羊的性情，能不能只吃青草只喝清水，他能做到吗？可是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只有从上面的来，从上帝那儿把他的生命给他改了啊，让他成为一只羊。你给他放在猪圈里面，他也不愿意吃那些什么都吃。你让他在泥里打滚，旁边的猪都泥里打滚，你让羊去跟着打滚，他也做不到。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完完全全是上帝的工作。好，然后耶稣又说说呢，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尼哥底母会觉得稀奇呢？因为实际上啊，尼哥底母啊，他虽然对圣经，就是对旧约非常的了解，他对圣灵的事情却是极其匮乏的，他知之甚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是大概是主前四五百年的事情，对吧？那从马拉基是最后一个旧约里面最后一个先知，到施洗约翰大概是四百多年的时间，没有出现过有圣灵同在的先知。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从神那儿不能再得到默示了，那么他们唯有一个跟神维系关系的就是那本旧约圣经，就是他们的啊，那他们的律法书，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研读圣经，恪守律法。这也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熟读圣经，然后呢他们为了避免去冒犯神，又在律法上面又律上加律，令上加令，出了很多的规条啊。这就是法利赛人啊，他们当时被尊崇，可是他们真的对属灵的事情完全不懂。耶稣说你不要以为稀奇。那接着说什么呢？风吹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是说什么呢？说圣灵是超然的，它是自由运行的，它是不是按照你的意思而行的，它像风一样，你能听见，你能听见他的声音，你能感知他的存在，但是呢你却没有办法彻底的明白他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的，不受你的掌控。那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谁是从圣灵生的？ 从圣灵生的，我们刚过完圣诞节呀。耶稣啊，耶稣呢，他是圣灵感孕，所以他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但是呢，当时的人他们不理解啊，就是当时的那个 Josephus 写的那个叫什么犹太战争史啊，那里面他也提到了耶稣是生，他说这个他妈妈是未婚先孕。那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他们也不知道他将要到哪里去。那但是呢，耶稣有谁给他做见证啊？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见证说什么呢？我曾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从天上降下来，停留在他的身上。那么施洗约翰知道啊，那让他猜他来施洗的人曾经对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停留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耶稣是在说什么？他是圣灵生的，而且呢，他呢将有什么？他是神的爱子，那将来呢，他也要用圣灵来施洗。那这是耶稣。那尼哥底母呢，他没办法理解这些，所以他就问什么？怎么能有这事儿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事儿吗？以色列的先生应该熟读圣经。那么在旧约以西结书36:25-27，主耶和华曾经这样说过，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么耶和华已经在以西结书当中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应许，将来要用水来洁净他们，而且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啊，这是耶和华的应许。那你应该知道啊，你作为以色列的先生，对吧？但是那么耶和华这个应许要如何成就呢？如何成就啊？这个就是耶稣要解释的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那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必亲自成就。这个成就呢，不是你人能做什么。他在说什么？这是一个属天的秘密。什么秘密呢？就是耶稣他自己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是从天上降下人间的，所以呢，他所有天上的事情，属天的奥秘他都见过，他都知道，所以他是实实在，你注意耶稣每一次说话他都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的主是信实的啊，在他里面都是真实的，所以实实在在的他要告诉你什么？天上的事情都是我经历过的，我跟你们说的都是实话，但是你们不信，你们不能领受。而且呢，我不仅仅是从天上来的，我还怎么样啊？仍旧在天。他怎么在地上还在天上呢？因为他是神的爱子啊。耶稣经常会说，我与父原为一，他时时刻刻与天父同在，所以他是什么？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他讲的话都是来自天上的话。那可惜的是什么呢？人不能领受，不能 领受，不能理解，就不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那这是人类的一大悲哀。那么耶稣为了让这个尼哥底母明白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什么 他举了这个摩西旷野他就举了什么摩西在旷野举蛇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呢记述在民数记的21:4-8，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道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很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OK， 那我们看一下，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因何被蛇咬啊？不要忘了，他们现在已经在旷野38年了。这个时候，这个大祭司亚伦已经去世了。38年的旷野路，他们没有遇到蛇咬啊，对吧？他们的日子过得好好的，那怎么突然一下出现蛇了呢？因为什么？蛇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埋怨耶和华。他们为什么埋怨耶和华呢？因为什么？路难行，因为那条路很难走，所以他们开始埋怨耶和华。那他们埋怨耶和华怎么样啊？那个食物淡薄啊，这个走这条路这么难，所以他们埋怨耶和华。但是他们这样埋怨耶和华的时候，他们想没想过，他们埋怨耶和华还想起了什么？埃及地，还不如把我们留在埃及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在埃及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不仅仅是做奴隶，他们的男孩子生下来还得怎么样啊？
杀掉，
要扔到河里，对吧？所以这样的日子他们都怀念了啊。埃及好，他们就忘了神领着他们过红海，降玛纳降鹌鹑，一路有云柱火柱引领他们啊，在旷野走那么多年，鞋子没有破，衣服没有破，神所有的恩典全忘了啊，而反而是埋怨神，而且呢就是说思想怀念埃及的生活。那可是你们想一想，为什么这38年没有蛇，没有蛇蝎出现？别忘了那是旷野，旷野地是蛇蝎出没的地方，应该到处都是蛇，到处都是那些有害的才对呀。可是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有神的庇护，云柱火柱，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被神庇护着，所以没有任何这些东西的攻击。那这个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刚才经文中说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当中，怎么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是蛇把是神把他们招来的吗？是吗？是因为他们怎么了？他们一 埋怨神，他们就远离神了，对吧？那他们一远离神，那不在神的庇护之下，那个蛇蝎自然而然就来了。也就是说，神不允许蛇来攻击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攻击。只要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远了，那神的手稍稍一挪开，自然就受到攻击，对吧？那么我们说蛇，大家记得伊甸园里的那条古蛇吗？所以蛇其实就是撒旦啊，他当年诱惑亚当夏娃就是要人远离神啊，不遵守神的诫命。那当人远离神，人离开的是永生神，离开永生神，那就是灵命上的死，其实生命也就不再是永永远远的。所以这就是人的悲哀。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整个世界都是握在谁手上的？撒旦的手上。所以约翰一书说，5章19节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整个世界都是这个撒旦控制的。撒旦通过什么来控制啊？因为他是那个蛇，对吧？只要你远离神，你就在他的掌控之中。 OK， 那么彼得前书5章8节还告诉我们什么？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个景况就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只要我们离开了神的庇护，就在撒旦的掌控和攻击下。那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蛇代表的是什么？是咒诅。蛇代表的是咒诅。那但是呢，蛇代表这个咒诅啊，就是说只要被蛇咬，一个是人没办法活了，对吧？但是神允许，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神允许，就像当年的亚当夏娃他们被蛇咬的时候，被蛇欺骗的时候，神可以出来说不要听他的，对吧？可以制止。但是神允许了。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个？这里面说是耶和华神让火蛇进了，神为什么会允许啊？因为如果神不允许神出来的话，那人永远学不到一个功课，是他不能离开神，对吧？虽然神允许他们被蛇攻击，但是神也给他们预备了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什么？他让摩西制造了一条铜蛇。铜蛇，那么这个铜蛇挂在杆子上，铜蛇它有蛇的形状，但是它里面是空的啊，它完全没有那个罪，完全没有那个咒诅。而是耶稣呢，当他后面我们就讲耶稣他要什么，也要被举起来，也像那个蛇举铜蛇一样被挂在上面，其实是什么？就是耶稣成为罪的代价。那么当他被举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是要将咒诅钉在十字架上，他担负了我们所有的罪，这就是耶稣所做的。那么这个铜蛇就是耶稣的预表。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鞭打，被唾骂，但是呢，最奇妙最奇妙的时候，就是通常我们被蛇咬，我们被鞭打，被唾骂的时候，上十字架的时候，如果是我们，我们会不会里面有苦毒，有怨恨？那这以色列人路一难走就怨毒神了，耶稣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还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请你饶恕他们。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他没有这些苦毒，那所以他就没受撒旦的掌控，他没有这个蛇毒，没有侵到他身上，但是他因此就胜了。那么因此呢，这个主耶稣啊，他在十字架上就胜了撒旦。那么约翰福音12章31到32节说，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 所以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上的时候，实际上是撒旦被审判了，这个世界的王被审判了。那么希伯来书2:14-15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所以主耶稣是借着十字架在什么夸胜，是胜过魔鬼撒旦。因为这个十字架呢，是神公义的象征，是神公义的彰显。那么神借着这个十字架呢，将所有的罪恶咒诅都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也就是撒旦呢没有办法再拘留这些接受主耶稣的人，成为神儿女的人。所以主耶稣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是童女怀孕，他成为我们罪人的样式，就是为要借着他的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条救赎之路。所以呢，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呢怎么样啊，承认自己也是在这个世界被魔鬼掌控的世界上被蛇咬的那一位，我们也身上有蛇的这个伤，而且呢也有蛇的性情。通常我们被打被咬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反应是什么？是憎恨，对吧？大家看没看过那个电影叫什么，叫这个吸血鬼脏比啊，脏比一旦咬了人，那个被咬的人就会怎么样啊？变成脏比去咬别人。那你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纷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蛇的性情在这儿。当我们被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了苦毒，有了怨恨，就有了从蛇而来的那个毒素，所以我们之间就会有憎恨，就会有一些不能原谅不能放下的东西。而主耶稣来了，就是要让我们得医治，让我们从他的这个掌控当中出来。所以每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需要被救赎的时候，主耶稣医治的大能就临到我们。这个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条战胜撒旦的路。那我们看到呢，尼哥底母是在什么，在夜间来见主耶稣的，对吧？但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63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是真光，每一个承认自己内心的黑暗愿意来救光的人，当他们听了主的话，被主触摸了心灵深处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那我们看尼哥底母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在这个约翰福音7:51，当法利赛人和这个祭司长要审判耶稣的时候，他出来说话，对吧？他说，不知道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开始为耶稣辩护了，他不再那么懦弱的躲起来了，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安葬主耶稣的时候，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他是来安葬耶稣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这个世界最黑暗的时候。忘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12个门徒里面，除了犹大卖他，彼得三次不认主啊，就剩一个约翰能跟到十字架上，就是没有人敢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可是这个夜间来见耶稣的人，这个法利赛人，他却挺身而出，拿着沉香没药，对吧？他其实等于把身家性命都搭上来， 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就要问他哪来的这个勇气啊，他哪来的这个勇气来做这样的事情。以赛亚书53:6，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53:12，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尼哥底母是真的看懂了耶稣是那一位，是那一位弥赛亚，是那一位救主，是神所差派来担当我们罪孽的那一位。所以他呢，不再要个人的荣耀，不再要今生的荣耀，他把自己所有的倾囊而出，来向主耶稣献上他的爱。这个就是不再一样的生命。那对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启示呢？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肉体是无益的，而且是全然败坏的。所以我们要弃绝肉身。弃绝肉身不是说不照顾我的身体，那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弃绝肉身就要放下自我。那罗马书7:18，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我们的这个老我，一个是没有良善全然败坏，还有一个就是你立志行善也行不出来，靠你自己做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实景。而我们社会上，就包括在教会里，也充满了纷争，充满了分裂，充满了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还像原来的尼哥底母一样怎么样啊，高举自我，总认为我的看见是对的，哦，我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呢，实际上呢，真的是自我有多么败坏，在最近的一次禁食祷告当中，神让我看见了。那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不需要，没有大便，不需要去的。可是你当你恢复饮食的时候就有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看见什么呢？就是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我们吃进的食物、喝进的水都是干净的。可是我们排出的所有的，包括你的汗液，你身体所排出的一切全是污秽的。那我就想，神造的自然是美好的，可是到我们的眼中呢，神自然界各界的声音都是好的，可是从我们口中出去呢，我们口出的还是要经过一些过滤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有多少是洁净的。那么所有的一切，其实只要进入到我们这个人的时候，出来的都是 twisted， 都是已经被扭曲的，都是因为我们的自我，都是因为这个自我，所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 twist， 都会扭曲。所以马太福音15:11，主耶稣说什么？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这个就是我们的实景。在我们里边没有任何的良善，我们所有的意愿、所有的判断都加上了一个自我，加上自我之后都是被扭曲的。但是呢，神真的是他知道我们的境况，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人，一个造变机器而已。可是神却爱我们，舍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他向我们要的是什么？他向我们要的是什么？不过是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吗？他让我们放下自我，放下那个可怜的、自私的、有限的、龌龊不堪的自我。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当中去，带到圣洁当中去，带 带到好的无比的新天新地当中去。所以真的是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大家都愿意放下自我，弃绝肉身。那么还有呢，就是要顺服圣灵，因为从灵生的才是灵，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但是圣灵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如果我们不能安安静静的来到主面前，是听不到他的声音的。而且要进入神的国，就非要圣灵的引导不可。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我太大，我们听不到圣灵的声音。我曾经在这个 region 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就想，我特别想做 urban mission， 然后特别想说有一个 community center 多好哈，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然后这个孩子们 after school 啊，这个是我的想法。后来我在洗澡的时候，这个脑子里也都是这些声音，我嗡嗡响的都是这些声音。后来我就知道，我说上帝啊，这个现在不是你的心意，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太大了。那太多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只有我们愿意放下自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那来到 VCBC 服事，最开始也不是我的意愿，那做 part time transitional pastor， 做临时半时间传道人，是我不愿意的。但是呢，神圣灵他借着我的 spiritual director， 借着我的灵命导师，借着周围的环境告诉我这是他的心意，那么按才受托。所以今天呢，就是说跟大家在一起啊，度过了这么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是感谢神的。所以圣灵的心意都是美好的。好，那么我们刚才说呢，这个顺从圣灵，顺从圣灵一定要走一条什么路啊？十架载路。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你顺从圣灵，都是要弃绝你自己的，就要放下自我的。这个问题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每一次要听到圣灵的声音，要顺服，都要有一个什么跟自己说 no 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过程。那当这个走十字架的时候，经常首先就是说，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真正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我不愿意，这太难受了，我想跑下来，我要做什么什么。可是每一次每一次，你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从这儿真正的安安静静的在这儿呢？就是你看到了十字架上的耶稣，你知道他所要成就的是好的，他所预备的是好的。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非常感恩的就是真的是那个老我，神再次让我看到了我里面的黑暗，看到了我的那个争强好胜。我说过我是完美主义者，我说过我要做就不让人说 no， 那所有这些事情神要看到，都是我在靠着自己在做。那么神要把这些拿走，要让我放下自我，放下所有抓在我手里的东西，那交给他。真正交给他之后，这种自由是从来没有的，这种自由，这种平安。那就像一滴水要非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太阳一晒就干了。只有把自己投入大海中，那你是借着大海在做事情，那你是大海的一部分，整个世界就不再一样。而且呢，真正的放开之后，哦，就感觉我可以像星星月亮一样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轨迹去走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担忧前面的路究竟该走向哪里。那所以这种平安，这种喜乐都油然而生。我更感恩的就是神让 Steven 在我的旁边，那么当我一步一步的放下自我的时候，他和我同时的在放下。那所以我们灵里面更多的合一，我相信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美好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神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服侍与大家在一起。我也非常的感谢弟兄姐妹们对我的爱，对我的接纳，你们的每一次的祷告，每一个微笑，每一次关切的问候，小礼物卡片我都铭记在心。谢谢主，谢谢主啊，让你们这样的爱我接纳我。好，那我们也知道神他为我们预备了这条成圣的路，他就是让我们放下自我，遵从圣灵。虽然这条十架的路不是一条简单的路，但是呢，这条十架路是通往荣耀的路，是要我们进入与神同在的荣耀之中。所以神所预备的都是美好的，所有的困难也好，试炼也好，都是神让我们回到他身边与他同在。 OK， 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是要破除那咒诅，你是要我们从罪中解救出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丰盛，预备的美好，就求你的灵亲自的降下来，开启我们，与我们同待，让我们看到这属灵的真实，让我们看到这属天的事情，让我们愿意放下自我，遵从圣灵，愿意走这条十架的窄路。主啊，谢谢你也预备了众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同走天路。主，就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合而为一，同走天路。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愿你的爱将我们连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阿门。